这里仇敌显然胜利了。按事情看来，永活神的仆人将陷于一败涂地的光景中。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失败的光景，同时仇敌可真是欢喜，他们跌在火焰中，他们的仇敌盼望看他们在可怕的火焰里顷刻之间化成飞灰。万万想不到，这三个希伯来人竟然在火窑中游行自娱，这真使仇敌吃惊不小。尼布贾尼撒王叫他们从火里出来，他们甚至连一根头发也没有烧焦，一块布也没有变色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。明明是失败，结果反而是稀奇的胜利。假如这三个希伯来人失去了信心和勇气，在受困的时候埋怨神说，为什么神不救我们脱离火窑呢？他们必定会被火烧死，神也得不着荣耀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在你的生活里若是正有一个极大的试炼，不要气馁自认失败，仍然要继续用信心借着那能使你得胜有余的主宣告胜利，荣耀的胜利立刻就要来了的。我们应当知道，在一切神应许我们进入的艰难中，神在替我们造成机会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学习信心的功课，借着主基督夸胜，大大荣耀他自己的名。1月19号，路加福音18章1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汤姆兰常欢喜向他的朋友述说他早年的故事。他说，我有一次被仇敌追逼，不得已躲在一所破房子里，我在那里独自静坐了好几个钟头，那时候真是万念俱灰，再也没有志气和勇敢去闯前面的事业了。在绝望之中，我看见一只小小的蚂蚁，它背负着一粒比它大好几倍的米，尽力地往墙上拖着走。它跌下来很多次，但是每一次它仍旧是努力向上。我曾数过它跌下来了69次，可是他并不灰心气馁，第70次他到达了高墙的顶上，那时候我振奋了起来，我终身不能遗忘这个教训。我们如果看以前许多祷告都得不到答应，因此就有点灰心，我告诉你，那就不是信心的祷告了。信心的祷告，看以前没有得到答应的祷告，是一种鼓励，一种证据，暗示我们神的答应的来到是更近了，就在前面了。从起初到末了，主的教训和榜样都告诉我们，应当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恳求的祷告若是没有得到答应，就该集中以前所有的力量继续求神，只等到神给了你应许或是成就。如果神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，这并不是说祷告可以终止了，仍该继续，只是恳求的祷告应当改为赞美和感谢的祷告。大音乐家鲁班斯坦有一次说，如果我一天不练习音乐，我自己会觉得，如果两天不练习，我的朋友会觉得，如果三天不练习，听众都会觉得。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，若不常常祷告，你和别人都会发觉你的祷告是走了样的。莫勒先生曾为他5个不幸的朋友祷告，他天天求神不肯放松，虽然一时看不见什么效果，可是他始终不灰心，一直继续求神。结果5年之后，第一个朋友得救了，10年之后，第2和第3个朋友得救了。 25年之后第四个朋友得救了。在莫勒死后好几年，那第五个朋友也得救了。他在祷告上所花的功夫并不是徒然的。1月20号，传道书7章3节，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在神的恩典下，有时也有忧愁临到，成为我们生命上的益处。忧愁并不是挂虑，忧愁常会带领我们进入更深。终日嘻嘻哈哈的人常常是浅薄的人，忧愁是神的犁头，掘到土的深处，地就能多结果子。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堕落过，我们就不需要忧愁，我们就只需要属天的喜乐鼓励我们进入更深。可是我们曾堕落过，我们就需要忧愁带领我们醒察、痛悔、认识自己。所以忧愁常使我们多思想、多考虑，忧愁也使我们不急躁，认准了动机和目标。凡是被神大用的人都经过忧愁，因为神若不将他拨开，就不能用他。约瑟、比雅各、其余的儿子忧愁的更多，神用他拯救以色列全家和其他民族。因此圣灵说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泉水旁多结果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。大卫和保罗也都经历过不少忧愁，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缘故也尝过忧愁，经上称他忧患之子。神常利用忧愁去训练他的仆人。我们能够说夜是有福的，因为夜间有星。我们也能够说忧愁是有福的，因为忧愁里面有神的安慰。1月21号，使徒行传20章23到24节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见，当大卫在希伯伦受膏作王的时候，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。照样的，我们在神前受宠蒙爱的时候，仇敌撒旦最不甘心，他就上来寻索我们，前来拦阻我们，跟我们捣乱。仇敌的攻击、破坏和拦阻，我们应当看为神施行拯救的记号。这时候就是我们向神支取加倍的祝福、胜利和能力的机会。能力常是从拦阻中产生的，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撒旦也是被神利用的。患难是胜利的捷径，山路之后就是大道。一切伟大的事业上面都有患难的痕迹的。发光的金莲必须经过炉火的烧锤，没有一个人配算为得胜者，除非他历尽苦楚，额头上有刺痕的忧患之子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可是在这伤心的一句之后，就来了一句应许，但你们可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在世上留下的脚踪，原是叫我们跟随他的。 那带血的脚步是引领我们上宝座的，伤痕是铁杖的代价，我们的冠冕必须花力气争夺的，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。先生都曾经过许多患难，保罗、马丁路德、撒防纳罗拉、诺克斯、卫斯理以及一切大能的先锋，他们都从患难进入掌权的地位。将来有一班环绕在宝座前唱诗赞美的人，他们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每一部伟大的著作都是作者写的结晶。谁是希腊的大诗人？荷马，他却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盲者。谁是写那部不朽之作《天路历程》的？是一个穿紫袍享安乐的王子吗？不是的，乃是培德福牢狱中的一个囚犯，本人约翰。1月22号，马太福音14章13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。在乐谱里有一种符号叫做休止符，当音乐演奏到休止符的时候，声音完全停止，这常常是音乐最精彩之处。我们一生也如音乐一样，时时会有休止符，可是我们却很愚昧，以为这些休止符就是我们的末路和尽头，一生就在此结束。神常叫我们失败、病痛、挫折、损失，我们就非常悲哀，以为我们的人生音乐从此不能再达到造物者的耳中了。可是让我们看看音乐家们如何应付这休止符呢？他照样的打着拍子，在休止符之后，乐声又起来，就像中间并没有什么间断一样。神编我们一生的音乐并不是没有计划的，我们只管按着乐谱奏乐，不必怕遇见休止符，他们是不会被删去的，因为一删去就会破坏音乐的精彩。我们音乐的导师神，他自己正在为我们打着拍子，我们的本分只是按照着他的指导奏乐。奏到休止符的时候，虽然音乐停止了，可是请记得，这是音乐最精彩的地方。在休止符之后，乐音就要重新奏起，让我们学习这功课吧。1月23号，罗马书8章37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得胜有余，得胜有余并不是仅仅得胜，乃是得胜到一个地步，非但不输，而且还攻陷了敌阵，得到战利品。我们如何可以得胜有余呢？得胜有余必须在一个受试炼逼迫的处境里才能够得到，所有的试炼都是绝对需要的。试炼可以使我们的灵命坚固，就好比瓷器上面的画必须经过火烧才能够永久留存下来，也像山岭上的香柏木必须经过疾风的摇动才会扎根更深。我们所遭遇的属灵征战实在是变相的祝福。我们的大仇敌撒旦原是被利用来训练我们，为要我们得到最后胜利的。我们胜过一次试炼，就增添了一次属灵的力量，因此以后我们不只能胜仇敌，而且还能掳掠他们， 使他们站在我们的战线上替我们征战。以赛亚说，他们要向西飞，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，一同掳掠东方人，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，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。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，但是他们不只能够战胜非利士人，而且还能骑在敌人肩上一同掳掠别人。正好像聪明的水手能利用大风的推动来前进一样，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，许多不利的逆境，因着那加我们恩典和力量的，都是使我们进入更深更完全的机会。我们巴不得跟保罗一样说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1月24号，创世纪8章9到11节。但遍地上都是水，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。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，他又等了7天，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到他那里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，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神知道什么时候该不给我们看得见的凭据，什么时候该给我们看得见的凭据。我们若是能够完全信靠他，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呢？当所有看得见的凭据都被收取的时候，应该是最美好的时候。因为神的美旨是要我们承认他的话、他的应许、他的恩约，比我们眼睛看见的一切凭据更要实在、更可靠。神若是给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凭据也好，也是可宝贵的。那些只信神的话而不用其他凭据的人们，倒常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凭据。暂时的缓一缓并不是拒绝，许多祷告上披着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神有规定的旨意，也有规定的时候。1月25号，启示录12章11节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士美拿教会有一个监督叫做波利克，他被人拿住了，因为他已经86岁，所以他们不忍心处死他，特别宽待他，但是只要他说一声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可以释放他。但是他却回答说，我已经服侍他86年，在这86年中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，我怎么能够为了爱惜自己的身体而否认他呢？于是他便被抬到火里去烧了。当他的下半身被烧枯的时候，他的口里还说，感谢神，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被人烧在这里，用我的性命来做见证。亚德利为主殉道的时候，施行的人就告诉了他，被火烧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，意思是要他拒绝基督就可以免去这种痛苦。可是他慷慨地说，我若是有像头发那样多的生命，我都要在火中为主舍去。他像使徒保罗一样，要失去一切来赚得基督。1月26号，申命记2章31节， 耶和华对我说，从此起手，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，你要得他的地为业。圣经中常讲起信徒应该怎么样等待神，这个真理不能太偏于一面。当然有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不耐烦神的迟延，我们生活里多少的烦恼都是出于自己的纷扰、鲁莽和焦急，我们不能够等着果子成熟，常常就把青涩的果子给摘了下来。我们不管所求的需要有较长的时间的准备，就不能够耐心等待我们祷告的答应。我们想要跟神一同行，却不料神走得太慢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失败，不能耐心等候神。然而圣经里还有另一面的真理，就是神常常等待我们，可惜我们总是耽误神。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的祝福，因为我们不上前去接受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的损失是因为不等待神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损失也是因为等待的过度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静坐，也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起步向前。圣经里有许多的应许都是带条件的，在我们方面必须先有条件的履行，然后在神方面才有应许的实现。我们开始顺服的时候，神就开始赐福给我们。神给亚伯拉罕许多的应许，可是当亚伯拉罕还等在加勒底的时候，这许多应许并没有一个能够实现。他必须先离开本乡、本族、本家以及一切的朋友，到一个异乡去，然后神才一件一件地成就他的应许。主肯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在什么时候得医治的？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如果他们等着要看见他们的肉洁净了然后再去，那他们决然不会得到医治的。神等待着洁净他们，只要他们的信心一开始活动，祝福就跟着来了。当以色列人被仇敌追逼到红海的时候，神吩咐他们往前走。他们的责任不是等待，乃是鼓着勇敢的信心起来往前走。还有一次，当他们渡过泛滥两岸的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先有信心把脚伸到水里。信心是一把钥匙，一把开入应许之地的门的钥匙。这把钥匙是在他们自己的手里，他们若是不走进那门，用钥匙去开门的话，门是决然不会自己开的。朋友，今天是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，不要犹豫空等，过度的等候就是不信。神今天正在等待要厚厚的赐福给我们，我们应该用勇敢的信心前往接受。1月27号，约翰福音15章2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有一个主人在他的园子里栽了一只竹子，他花了许多心思和功夫去培植它，等待着它长成。每天早上起来，他总亲自用水去浇灌它，发现它有枯叶或者柱叶，便轻轻地把它摘了去。他爱它无微不至。过了不久，竹子成了园子里最美丽可爱的一只植物。他很感激主人栽培之恩，常想报答主人， 有一天，它的主人走到它旁边，轻轻说：“我心爱的竹子，你长得这样美丽，这么可爱，真不枉费我一番苦心。现在我想用你，但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”竹子很快地回答说：“主人，我正在想报答你培植之恩，哪有不愿意的呢？”主人又说了：“可是在我用你之前，我却必须把你从地上砍下来。”竹子不等主人说完，着急地说：“哎呀，这太难了，我向来在园子里是唯我独尊的，因为我比所有的植物都长得高，我的眼睛也是傲视一切的。现在你把我砍下来，横在地上，屈居于他们之下，从此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主人，别的事我都可答应，唯有这件事不行。”主人说：“如果我不先把你从原来的地上砍下来，横在地上，我就不能用你。请你记得，我以往的一番栽培，目的为的是什么？”竹子因为要报答主人的恩，所以忍痛地答应了主人说：“愿你的旨意成全吧。”主人就用一把斧头把它砍下来，横在地上。当砍的时候，其痛无比，可是竹子为了要报恩的缘故，甘心忍受。第二天，主人又回到竹子的旁边说：“我心爱的竹子，现在我要把你所有的叶子都剪掉，这样我才能用你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”竹子听了很着急地说：“主人，这要求未免太苛刻了，我已经被你砍倒在地上，再也不能高耸直立，现在我唯一所能夸的只是这一些清脆的叶子，难道你忍心把我这点仅存的美丽也夺了去吗？主人，请您放过我吧，让我答应你别的要求吧。”主人摇摇头说：“如果你的叶子不剪掉，我不能用你。请你记得，我以往的一番栽培，目的为的是什么呢？”竹子为了要报答主人之恩，无可奈何，含着眼泪的答应了。主人就拿起一把剪刀，把他所有的叶子剪掉，剥夺了他唯一可夸的美丽。又过了一天，主人又回到竹子旁边对他说：“我心爱的竹子，现在我要把你身上所有的枝子都削掉，然后我才能用你。”竹子听了之后悲伤地说：“主人，叶子已经剪去了，若是再把枝子削掉，我便成为一根很丑的细长条，一无所有了，这样叫我还有什么面目再做竹子呢？主人，这件事未免太不讲理了。”主人说：“如果你的枝子不削掉，我不能用你。请你记得我以往的一番栽培，目的为的是什么呢？”竹子犹豫了又犹豫，但是因为他感于主人的恩典，也只好顺服。一下子，主人用刀把他所有的枝子都砍掉，成为金光赤裸的一根竹竿。第四天，主人又来对他说：“我心爱的竹子啊，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，我现在要用凿子把你里面每一节都凿通，然后我才能用你。”竹子向主人嚎啕大哭说：“主人啊，我的根已经砍断，叶子已经剪掉，枝子也已经削去，怎么你还要把我里面的节凿通呢？这未免太残忍了，而且园子里的植物那么多，为什么你放过他们，偏偏苦待我呢？”主人回答说：“园子里的植物虽然多，可是我却爱你，所以我拣选你做我合用的器皿。竹子，除非我把你的节凿通，我才能用你，否则我只好把你永远搁在这儿了。 这样你以前三次所受的苦也都是白受了。竹子和主人谈判了又谈判，主人虽然爱他，也别无通融的办法。最后竹子想起主人的恩典，也就只好答应了主人的心愿。于是主人把它每节凿通，成为一个中空的管子。主人把它拿起来，一头接在水的源头里，另一头通到一块田里，使那块地因为有水的灌溉成为肥沃，多结果子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愿意做神流通活水的管子吗？1月28号，哥林多后书11章2节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一个很会弹奏古琴的琴师是多么宠爱他的古琴呢？他把琴怀抱在胸中，抚着它，亲着它，他和琴相依为命。可是你看他怎样调整弦音呢？他把它紧紧地握住，用力地在弦上拨一下，弦立刻震颤，像是痛苦地抖颤着。琴师侧耳细听，觉得弦的声音粗浮，还并不准确，于是他又把弦绞紧了，弹拨再三，一直等到弦能够发出柔和又准确的声音来。这时候琴师的脸上才露出笑容，表示满意。亲爱的朋友，其实神也是这么对待我们，他爱我们远胜过琴师爱他的琴。当他发现你的声音不和谐，就把你紧紧抓住，用力拨你的心弦。他侧耳细听，哪知道你所发的声音仍然是咒诅和怨言，他就只得绞紧了你的心弦，再拨再弹，一直等到你的声音是赞美感谢，并且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是神所最爱听的音乐。1月29号，诗篇46篇5节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必不动摇，这是何等的宣言！像我们这样最容易给属地的东西所摇动的人，竟可以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摇动或者颠覆我们吗？是的，这是绝对可能的事。使徒保罗就懂得这一个秘诀。在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他已经预见前面有捆锁和患难等待，可是他能够坦然地说，这些东西没有一件可以摇动我。保罗一生中间凡是可以摇动的东西都已经摇掉了，他并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以他所有的为宝贵。照样，我们如果愿意让神按照他的方法对付我们，如同对付保罗一样，我们也能够达到同样的地步。没有一件琐碎的事情，也没有一个重大的试炼能够摇动我们离开平安了。这样的平安，只有完全安息在神里面的人才有份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是不能摇动的，这就是欢喜忍受一切环境的震动的结果。当神在一个城里，他就使那个城像锡安山一般的坚固， 不能够移动一分一毫。当它在我们里面，虽然四周有骇浪怒涛、狂风暴雨，可是在我们里面仍然有恒久的平安。这种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的，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。在我们里面是神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平安。当风浪来的时候，不会像叶子那样飘摇不定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1月30号，何西阿书14章5节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。露是代表新鲜、朝气、活泼。神降露原是为着更新大地、滋润花草。圣经里也常说起露，用来表明属灵的更新。神常借着圣灵更新他的子民，就好像用露更新大地一样。在提多书3章5节所说的圣灵的更新，就是讲圣灵有露珠一般的执事。许多神的仆人不懂得属灵的露珠在他们生命中的重要，结果他们没有活泼，缺乏朝气，他们的灵性下沉，甚至枯萎，就是因为没有灵露的更新。朋友，你想一个工人能够不吃东西而整天做工吗？你想一个神的工人能不吃属灵的玛玛而专一侍奉吗？绝对不能的。偶尔吃一次也是不够的，你必须每天接受圣灵的更新，当作你灵性的滋养。怎样去接受神的灵露呢？安静吸收，到了深夜极静的时候，花草叶子的气孔都张开了，这时候正是他们受露珠的时候。属灵的露珠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在神前面安静等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更新和滋润。急躁不会叫你得到什么，安静等待，直到你浸融在主的同在里，然后带着基督的新鲜和活泼到工作的场地去工作。大风或者是很热的时候，露珠凝结不起来，风必须平静，热度必须下降，大气必须到又近又冷的一点，露珠才能够凝结在叶子或者花瓣上。照样神更新的恩典也是这样，必须等到你的火气退了，你的灵安静了，然后神才降甘露滋润你。1月31号，约伯记34章29节，他使人安静，谁能搅乱呢？他掩面，谁能见他呢？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。神能在风浪中使人安静，今天我们仍旧和他一同在船里，在深夜离岸很远，船到了湖中心的时候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这时候每一个波浪都威胁着我们，好像地狱张开了口，等着吞噬我们。在这样绝望的光景里，主很镇静的起来，斥责风和浪。在他一挥手之下，风浪去了，风嚎浪啸不能混乱他的声音。住了吧，静了吧，你听见他的声音吗？他使人安静，这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，乃是在失去指望和安慰中的安静。有时候他故意把指望和安慰从我们收回，因为我们太注重这些了。我们很容易专看喜乐、奋心、盼望、安慰、经历、恩赐、意象等等， 过于看主，所以为了爱的缘故，主暂时的把这些收回去，好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分辨主所赐的和主自己。但是当我们以为失去了一切福分的时候，主就来了，叫我们尝到他同在的滋味。这时候我们因为有了他自己，就忘记了他所收回的，心里只觉得是无限的安静。他使人安静。2月1号，诗篇23篇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大卫他自己是牧过羊的人，所以他知道一个牧羊人的心，也知道羊的生活。他承认耶和华跟他的关系正好像牧羊人跟羊的关系一样，他也深深地知道他一生的经过都是牧羊人在一步一步地带领他，无论遭遇什么都有牧羊人的美意和同在，因为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交往，所以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少壮狮子虽然蛮有力量，还是会缺了食物，要忍受饥饿，但是觉得自己软弱了，就跟羊一样的大卫，有了耶和华做他的牧者，却是一无所缺，因为耶和华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寻求他的人。大卫在另一篇诗里述说他自己的情形是这样：我心欢喜，我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，灵、魂、体都得满足。2月2号，诗篇23篇2到3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羊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水边，就表明他已经吃饱饮足了，因为他里面十分丰满，就别无他求，甚至连神的恩赐也不贪图了。正好像断过奶的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，只要跟母亲一起，他的心就满足了，因此他就进入最高的安息。灵魂苏醒，亲密的交通就产生满足的生活，因全人进入安息，灵已刚强有力，魂也就得着更新，以前往下沉的光景，衰退不振的情形现在完全过去了，因此在神面前他能不断赞美，在仇敌面前他却仅仅祷告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拦阻他的长进了。